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非常期盼来宾们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来宾是奎尔特设计有限公司的艺术总监叶克强叶弟兄。在信耶稣之前，他的专长之一就是佛像雕刻，他同时也是一般人所说有特异体质的人。从小到大，他时常会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对灵界的事物有特别的敏锐度。然而一场说不出来的怪病却让他经历了真神上帝的大能与拯救。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叶克强的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我是念慈。今天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叶克强叶弟兄，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叶弟兄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雕塑家，他的作品呢曾经在2000年和2004年参加奥运与艺术大赛的时候呢都得到非常高的荣誉，现在也被奥委会收藏着。我们今天很高兴您来到节目里跟朋友们一块分享您的生命故事。
谢谢谢谢。
您过去从事神像雕刻的工作是吗？
神像雕塑工作是一部分，最主要是从事外销礼品的雕塑比较多。那神像雕塑是在一个朋友要求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商业行为。
嗯哼。
那如果要讲到这种偶像雕刻，应该是归咎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因为在外岛当兵嘛，那个地方妈祖庙大概只有像台湾土地庙那么的大小。我在当兵的时候，有一年，有一些重要的长官到我们的这个岛上来视察，结果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妈祖庙怎么大小只有像台湾的土地庙一样大小。所以他就建议我们上头的指挥官要我们把这个妈祖庙从土地庙的造型变成真正的大庙，所以他就在我们部队里面找了7个懂得这种雕塑、懂得这种宫廷艺术、懂得怎么盖庙的这个七个弟兄来完成这项任务。
那您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您正式开始雕刻佛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我们雕的是妈祖像，妈祖像非常的巨大，大概坐在地上都比我们人高。另外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还有一些老实说我不知名的一些的菩萨像，我们都要去参与雕塑。那只是说因为有现成的模型嘛，所以我们就跟着现成模型照比例放大。
所以您原本是没有什么传统的信仰基础
的？没有
的，
没有的。
嗯， 但是我听说您好像体质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灵界的东西哈。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您的小时候的经验？
我印象中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当时我们家住在一个日本式的榻榻米的房子里面，那是一天下午，我的父亲跟几个军人在那边聊天，那我就坐到旁边。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撞到那个木屐的声音，从客厅的门外从左边走到右边，那个木屐声音非常响亮，所以我的父亲跟那些朋友们跟我不约而同朝着那个客厅外面那个走廊去看他，就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从左边走到右边，可是他并没有停，所以我们全部都追出去看。那这个人呢，走进右边的一个厕所，进去以后我们在想说他是不是要借厕所，可是呢我们看他进去以后半天没出来，等到我们去把门打开的时候，里面那个人已经不在那里面了。
嗯哼，
从此以后我就对那时候所看见的感觉就觉得非常的恐惧害怕。那以后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说，有人说能看到这种一般我们看不到东西的这种灵性啊，都属于叫做阴阳眼。所以那时候我就被这个阴阳眼非常的困扰，因为的确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看到一些很无法理解的事情。
你说那个人是被你们同时看到的？
被同时看见的。
嗯，
所以我的父亲也看到，包括那几个军人也看到。
为什么那一件事情会让你觉得那是一个灵异？
那是因为后来，
因为如果大家都能看到的话，
嗯，
会不会是真的有一个人然后就离开了？
但是我们都看他进到厕所里去，
嗯，
然后就那个人就没出来了，就不见了。
所以也没有其他的空间可以，
没有空间，因为那边没有。那边没有门了，因为我们那个房，日本的房子围墙很多嘛，所以它是隔着，整个情况是这样子。
嗯哼，所以这是一个经验。
那是个经验，对，那是个经验。
那之后有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灵异经验呢？
之后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也碰过好几次，比方说走在马路上，然后有人跟我面对面过来，当这个人从我旁边走过去的时候，突然间我会觉得一股毛骨悚然。那我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那这种灵异现象也有。更明显是后来我去当兵的时候，刚开始报到的时候，那些士官长就跟我讲说，你们这些菜鸟晚上站卫兵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灵魂舞，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流行什么歌歌舞啦、击鼓啦、灵魂舞，所以我们不觉得他讲的是一种灵异现象。后来真的是到我们站卫兵的时候，看到在对方一个高地，因为那个高地是乱葬岗，晚上的时候那到处整片上都是萤火，密密麻麻的。当时我在仔细看的时候，发现这些萤火有不同的动作，有些萤火从东边飞到西边，从西边飞到东边，或者有很多的不同的旋转。我在想，如果是有风在吹，那必然会有个同样的动作，可是那天晚上没有风，那么为什么一些萤火飘来飘去？我就好奇，我就盯着一个萤火看，没想到萤火就一直朝我飞过来，越飞越大，越飞大，我当然就躲他。那我当时还想说，是不是我看走眼了？所以我就连续试了三次，我并没有看走眼，那个萤火就是这样一直飞过来，一直飞过来。然后回想到说，白天那个士官长跟我讲说，晚上会看到灵魂舞，原来是指的是这种东西。
所以这些现象一直持续的发生着，
持续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军人受重伤。那我们的确也等了很久，那这个时候在外面有一个守望的这个军人也跟我讲说，敲我的门说，老爷老爷，你枪借我。我当时以为说有很严重的军情发生，结果我跟他出去以后发现他并没有朝着我们比较担心的那种所谓的有人上岸的方向来看，他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看。结果我就跟着他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的时候，发现大概有十几个军人，其中有两个人抬着另外一个伤者，还听见那个受伤的人有呻吟的声音。当时我们在想说，奇怪，你为什么不用救护车弄来，要让他抬来的？然后我们就拿手电筒说，你要从这边下来。喊了半天他们没有下来，我们以为是他们找不到那个下楼梯的那个路口。等到我们两个装上去以后，看到了十几个人突然间全都不见了。到了天亮我们就开始打电话给各单位说，哎，你们有没有军人受重伤啊？结果很多单位说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像这种很灵异的现象，在我服兵役的那段时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因为这些奇奇特特的经验哈，导致你对于很多的事情或者是生命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去学算命的？
我会学算命是因为我在11岁的时候看见我的曾祖母过世，我在想说人生如果是为了死，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人活着是等死，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就开始跟我舅舅算命，大概是五六年级吧，然后到初中那段时间，然后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去看他怎么替人算命，甚至有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会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替邻居算命。所以我从那时候就耳濡目染，跟着他学。可是学会以后，我发觉我根本不用摆一些的阵头，我经常发现我可以直接通灵，也能跟人算命。我发现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本领，我也觉得好奇怎么会这样子。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让我明白人生活的意义，并没有让我找到人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觉得找不到答案。
所以算命也没有解决你心里头的问题？
算命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真正的接触基督信仰的呢？
我是到29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身体不舒服，那我想说不理他吧，因为我想到自己很年轻，就没想到一个礼拜过去了，那个感觉不舒服是越来越明显，所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检查说你身体很好，没有毛病啊，他就给我吃点药，可是吃完药以后一个礼拜那个毛病还是存在。什么毛病呢？就是从喉咙到胃到整个食道总觉得不舒服，说不出来不舒服，觉得整个身体一无是处，有的时候那种痛苦几乎连头发都感觉到胃痛，到脚底没有一个地方觉得，我觉得那是一种体无完肤的痛，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舒服，我就再回医院再检查，他依然说你没毛病。所以我后来我就转到看中医，那中医是讲求把脉的嘛，有医生说你也没什么毛病，他也给我一些中药吃，然后我就服药，服归服，可是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存在的，那种不舒服让我觉得说很烦很燥，没有办法安心工作。后来我就开始去庙里面求菩萨，那我到了台北的两个很大的庙，在同一天我就抽了一个签，就问里面的庙公，庙公里面说你要问什么，我说要问健康，他跟我讲结束难逃，我那时候慌了，两个庙都跟我讲说结束难逃，我真是慌到一种不行的地步。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北港求妈祖啊，我说为什么求妈祖，他说你在外岛雕妈祖像啊，至少妈祖可以保佑你啊。第二天我跟我太太就开车就赶到北港去，我们到了北港求了妈祖，就我们抽了签拉去问那个庙公，谁知道庙公也跟我讲说结束难逃，我甚至慌到一种不晓得怎么去掩盖自己的那种的情绪，我也不敢太彰显让我的太太有压力，所以我就忍着忍着。我太太就说那你要不到真红水库走一走，我说好好去走一走好了，就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所有的彩色全是黑白。
既然你自己精于算命哈，有没有替自己算过？
当一个人慌的时候完全失控，对我来讲是全面失控，整个神智整个理智完全没办法掌握，
嗯，
就是一种恐惧，死亡的阴影临到我身上来，你根本不可能坐下来思考，通常会算命的头脑必须要很冷静，你有问题来我就通灵，可是当我自己已经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算命。然后妙是妙到什么，就我太太说我很久没有回苗栗，要不要回台北之前到苗栗去，我说好就到苗栗去吧。在苗栗我岳母家里隔壁有个算命的，我认识他很多年，我没想到我一下车他看到我说老爷老爷你过来，他叫我过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毛毛的，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很诚实，我认识过很多算命的，这是我认识里面最诚实的一个。他说叶太太你回去，然后他带了小孩回家，他说老爷你过来，他也跟我讲了四个字，那这是叫我心脏都要停下来，他说老爷你小心家破人亡。我那时候听完以后我两条腿马上都快变成水泥柱，当我从他家门口走到我岳母家里客厅的时候，我的心脏几乎要停，那我的岳母跟我的太太看到说你到底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我不敢说。后来第二天那天晚上我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第二天我太太说那我们回台北好了，再回到台北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没事，可是我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许多的莫名的恐惧。那这个时候我妹妹来跟我传福音叫我信耶稣，我当时想说家里还有十几尊菩萨像都还没有 拜完，你要叫我信耶稣，那是怎么可能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讲说，中国人的菩萨都拜不完，还要拜外国人干什么？所以我当时把他给骂了一顿，把他赶回家了。我那时候真是天真到一种无法理解的地步。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头，我真的躺在床上，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人，那种痛苦的感觉让我真是觉得生不如死，巴不得能早点脱离这个痛苦的躯壳，或许让我的灵魂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于是我正有个念头想要自杀的时候，心里又觉得不甘，因为我想说就这样死了，那我的人生意义就是这样子吗？
那段让你觉得很困扰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我生病那段时间困扰大概也有半年以上了。
您那个时候有想要自杀哈？这个念头是因为这么多的算命师或者是乩童他们告诉你说在劫难逃啦，家破人亡啦，这些话影响你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经济因素啊，工作压力啊等等？
这些算命的或是庙公你讲的，其实对我来讲只是在当时给我一些的惊恐，倒也不是那么样的直接性。因为你在痛苦中你完全忘了这些曾经讲过的这些话，根本忘了，因为你痛苦是本身就是完全说不出来，那心理毛病嘛，心理毛病也不需要这样子啊。那至于经济上的问题，我那时候一个月的收入平均都是将近10万块钱的，因为雕刻很好赚钱，我大概一两个礼拜我就可以收入将近8-9万到10万，我如果多做就多收嘛。其实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生活步调，我也蛮注重生活品质的，但是那种痛苦就是连着你，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吃饭喝水你都觉得没有个地方舒服，就是不舒服。所以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真是觉得哎呀生不如死，真是有那种感觉，如果死了也许会更轻松一点，所以我才会有自杀的念头。
所以也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其他任何的问题。刚刚讲到您曾经去各大庙宇拜，那曾经你在进庙里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些很奇特的事情，您可以叙述一下吗？
那个大概也是属于灵觉上面的事情。我记得那应该还不是在生病的时候，就是我刚到苗栗上班，在苗栗陶厂做雕塑。那有一年的生意不好，那我就跟着别的雕刻师一样跑到庙里面去求菩萨给我们一个生意的福。那我也去了，我进到里面跟那个乩童拿了壶我就出来，结果一走出来以后就从左边就听到一个声音，就嘿嘿嘿嘿，你欠我几条命啊，你欠我一条命。我当时愣了一下，我以为旁边有人，结果我转头一看没有人，给我很大的迷惑。我就问我岳母说，为什么我会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我岳母说，你会不会听错？我说没有啊，我没听错啊，我明明听得很清楚。所以后来我为了证实我没有听错，等到那个符烧完了，我又去求那个符，可是同样的拿那个符走到终点，同样的声音就出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道理，怎么会听到这种很奇怪的声音。结果没多久我就开始身体不舒服，就是后来就连到我刚刚讲那个莫名其妙的生病，病了快半年以上的事情。
哦，所以是先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再开始整个身体就不对劲。
对对对，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当一个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用各种方法去寻求假神，或者是亲近假神，其实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不好的结局，
嗯，
不好的后果。一般人讲说叫做走火入魔而所产生的整个过程，那也感谢神在走火入魔的过程中看到神的救恩临到，否则我今天搞不好不可能在这里有这样机会做见证荣耀主的名。
那妹妹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
在当时来讲大概有3-4年。那她是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得青光眼，然后她害怕，所以后来有人带她信耶稣以后，他祷告得医治，他自己得医治，他当然会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我。可是当时他跟我讲耶稣的时候，我完全不理他。当时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觉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让我很想自杀，因为觉得生不如死。然后碰巧那天晚上我太太又回苗栗要跟我求那个平安签嘛，可是正在我想要自杀的时候， 我又有个念头，那个念头是一种很挣扎的念头，说到底谁可以救我？当我吼出这种呐喊的时候，说谁能救我？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光在我面前。这个光一出现以后，我立刻说耶稣，
是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那个光一出现，然后耶稣这个字就出来了。我在想，我干嘛要叫耶稣啊？为什么不叫妈祖娘娘？为什么不叫恩主公？所以那时候也很复杂，说为什么会叫耶稣。所以自然而然就赶快拿起电话来问我妹说，为什么我刚看到一个光，然后脱口而出耶稣。然后我妹在电话那头就跟我讲说，圣经里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当时一听到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盼望，因为我那段时间简直是活在黑暗里头。如果神是光能把我带离黑暗，那真是一件好事情。那当时我妹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跟我到教会来？说我跟你到教会。他就跟我约第二天到教会去。等我把电话挂完以后，我发现我那个自杀念头完全没有了。第二件事情就是那种病痛的感觉，原来是很紧绷的，也突然消失掉了。第三个感觉，突然间有个很平安的感觉在里面，那真是无法形容。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个平安。那天晚上睡觉睡得格外的平安，也是过去大概半年以上没有那种经历的。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我妹妹到了教会以后，我就把我过去这段时间所面临到了这种的病痛，然后精神上的压力跟传道人讲。传道人就跟我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悔改，要认罪。其实老实讲，在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这个真理。那我当时就在想说，谁能为我祷告，谁能救我，我都可以接受。所以他带我认罪悔改祷告，我也认罪悔改祷告。当他带我祷告完以后呢，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突然间心里的石头都没有了，我可以呼吸了。过去那段时间一个大石头压得我心都不能呼吸，现在可以呼吸了。过去一个重担压在我的肩头上，现在完全没重担了。我是很蹒跚的走进教会，可是我却是很轻盈的离开教会。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恩典，我突然就想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为什么我做一个认罪悔改祷告，整个事情改变了，
差异这么大哈？
对，非常大。所以从那时候，我妹跟我讲说，你要到教会来认识神。我当然要认识神了。我过去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各种算命的，研究宗教，找不到出路。现在只因为祷告改变我眼前的一切，所以我每个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的那个圣经团契主日崇拜，我都按时报到。包括那时候很流行那种大型布道会，我没有一场不去参加的，因为我想多认识这个上帝，说用尽办法，用尽时间，不管是下大雨或是天黑以后，我都竭尽所能去认识上帝，非常渴慕，
很迫切的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位神与众不同，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信主之后，那种感觉从来没有再出现过了，
没有了。应该是说看到光以后，那个感觉就消失掉了，就是慢慢慢慢消失掉。而后一年，我就拼命的追求神的话。追求真理，认识上帝，
身心灵都得到完全的医治了。
身心灵得医治。
您刚刚讲在教会里头，牧师带领你做认罪祷告，那个时候你对认罪这两个字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概念？
说实在真的很陌生。那后来是因为到教会学习上查经课程，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我们是人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然后也知道人不能是创造自己的神而去拜别的偶像。对我来讲，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要认的罪是这些罪，当然还有一些道德上的行为啦，这个都是我后来才慢慢去体会到的。
所以是在一个很单纯的心，就是要求助，在那种情况下，
哎，
呼求主耶稣，
呼求主耶稣，
然后就得到恩典，
就必得救。
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哈。
对，奇妙。
您之前从事雕刻工作，家里头也存放了很多的这个佛像，后来您信主了之后，这些您有做什么处理呢？
我就把它用报纸包一包，绑一绑，然后就丢到垃圾车里面去了，所以就是这样处理。那家里所有贴在门上面的一些符签，我就奉主耶稣之名把这些符签全部拿下来揉掉，然后也丢掉了，啊，完全不在乎这些当时买的那种价钱，因为知道真神在我家，我不需要再靠偶像来过日子。
克强的病来得奇怪，看遍了中西医，连医生也查不出究竟怎么回事。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犹如在黑暗之中挣扎，充满了恐惧。那一段时间，他感觉到生不如死。就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他呼喊： 谁能救我？眼前突然出现的光，使他脱口而出：耶稣！神的怜悯与救恩，于是临到了他。这一段奇妙的经历，让他迫切地想要认识神。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叶克强弟兄的分享。那么您信主之后呢，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除了你身体状况改观了，
我觉得信主以后，我觉得整个人生脱胎换骨，整个的观念也改变。以前我是一个很自闭的人，不善于跟别人讲话，不善于跟别人沟通，很不喜欢多说话的。由于原生家庭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自信心，我每做一件事情，负面思想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我怕失败，不敢做；我怕做不好，怕别人责备。我一直处于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过去你是没有自信的。可以谈一下你的原生家庭吗？
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亲来自不同的地理文化。我爸爸是外省人，我妈是本省人。当然，在经济上、在思想上、在孩子的管教上，完全是格格不入，所以几乎每天发生很多的争吵，所以我们非常的害怕、恐惧，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何而吵，完全不明白。最麻烦是我们孩子一做错事情了，我们的父母亲从来也没有来了解说我们为什么犯错，常常就先责备或是管教。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我们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勇气，就算在外面被人打了，回来也不敢跟父母亲讲，因为你跟父母亲讲，父母亲还是会打我们。你为什么跑出去还？你不跑出去还，就不会让别人打。所以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我们其实是蛮痛苦的。那不瞒你说，其实在我幼小的观念里面，我有一个很正面的想法，就是说我将来如果成家立业，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跟我太太沟通。我觉得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为什么一定要用争吵来表达？所以变成以后我一直朝这方面去努力，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可是当我慢慢接触教会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一个积极的心，一个正面的心，错了再改嘛，做不好就作证嘛，挨骂就是你的经验嘛。所以我就后来慢慢去经历到神的带领，重新建立我一个信心和勇气，还有一个可以随时帮助我的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的生活变得很坦然。我开始有勇气跟陌生人讲话、传福音，或者跟陌生人懂得一些交际，开始学这些东西，这都是以前我没有的东西。信主以后，理想归理想，但是现实生活夫妻还是会吵架。信主以后，那个吵架对我来讲非常痛苦。后来我就到华神延伸部修这个基督化家庭。我修了3个月以后，我才觉得说，哎呀，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比方说，好了，结婚纪念日，结婚了好几年，我都不晓得是哪一天。后来那个老师讲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悔改，因为那很重要。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我就想办法打听，原来我的结婚纪念日是6月4号。就当年的6月4号之前，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今年的6月4号，我一定要好好去买一瓶葡萄酒，然后一个铜做的蜡烛，然后上面这蜡烛上面还有葡萄叶，我要在孩子睡觉的时候把这拿出来点蜡烛，然后跟我太太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婚姻的生活。结果没想到我第二天到贸易公司上班，我一进了门，贸易公司一个小姐说，老爷你要不要这个铜制的蜡烛台？我看到一点吓一跳，说这是怎么回事？
昨天心里想的，
我只是昨天心里想的，然后那个老师叫我要悔改认罪，我这么心里想，同的蜡烛还在那里，我就兴奋的不得了，我说有没有蜡烛，他说有有，就他拿出蜡烛呀，怎么也是我想象中的蜡烛，哎呀，我真是很感恩，所以我想说，哎呀，神真是听了我的祷告，我赶快跟他拿，因为他说要送给我，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情，但是葡萄酒我当然自己买啊。所以我那天晚上就把就是把孩子哄睡觉以后，我就点了蜡烛跟我太太分享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从前根本不晓得我们结婚纪念日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哇，我太太也觉得很奇妙，原来真有上帝，所以这个信仰在我们家里面很多的恩典，
因为爱神而让你变得更爱家。
对对对，我也不自觉的很喜欢传福音，我信了主了，我第一个福音一定是我太太，那我跟我太太传福音，我太太总说，哎呀，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当时我想说这样不好吗，
太太是传统的信仰吗？
太太是传统信仰，她算是道教，那我岳父岳父岳母也是道教，那尤其是我岳父岳母有的时候在庙里面帮忙替乩童画那个符，然后给那个善男信女的，然后岳母在门口卖香油什么之类的，她那个环境是这样子，就这样过了有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说，我跟你去教会，我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就带她去教会了，结果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决定受洗，受洗以后发生两件很奇妙的事情，一件事，她说受洗以后那天晚上她梦见她怀孕生小孩，梦到这以后第二天醒来就跟我讲了这个见证，其实她一直期待有第二个孩子，那我们期待六年一直没有小孩，就在受洗的第二天她跟我讲说她梦见她怀孕，哇，对她来讲她很高兴啊，因为我们期待了六年了嘛，那我当时也没有去理她讲的，我就说好好，感谢主感谢主，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吧，我的儿子感染德国麻疹，搞了个礼拜好了，结果呢轮到我也感染德国麻疹，那我感染德国麻疹可严重了，根本就昏睡，就医生就说前几天有一个年纪长的人也是感染德国麻疹走掉的，我太太听说事情好像很严重，就赶快通知我的父母，通知我的岳父岳母赶快上来看我，想说会不会那么糟糕，会不会感染德国麻疹会出人命的，他说因为医生说年纪大了感染德国麻疹是很危险的，结果我大概也是搞了好几天病才好，等到我太太忙完我们两个感染德国麻疹以后，她才发现说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来月经，又想到说感染德国麻疹我们又睡在一起，她就担心了，所以就到台大医院检查看有没有怀孕，然后如果有怀孕，那这段时间又照顾两个德国麻疹的亲人会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结果检查报告又要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下来以后一看妈妈怀孕了，也确定感染德国麻疹。
你说胎儿也感染了？
胎儿也感染了，压力很大，当时就开始流眼泪，那医生就说你要不要检查一下看看母亲有没有抗体，如果有抗体这个孩子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没有抗体就不能留，所以后来又在抽血又在检查又等一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对我们来讲很恐怖的，如果妈妈没有抗体那生出来的小孩子我们是不能要的，因为到现在听说没有解药的，所以那个礼拜我就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我们教会的牧师，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不断为我们祝福祷告，说神啊，你既然让兰心姐怀孕了，就给她一个好的婴儿，给她一个祝福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结果要检查的那一天，我带着一个很坎坷的心理，酒吧还唱了德胜的凯歌，然后到了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呢总是要等，那等心里会恐慌，我就一直唱赞美诗歌，那我太太看我受不了说你不要唱好吧，旁边都是一些妈妈们在等，我说我不唱我心里就会恐慌，我就一直唱诗歌唱诗歌，那我太太就不理我，就走了远远的，等到她就要去看报告，我太太就进到那检验室去看报告，大概也有五分钟十分钟吧，结果她出来跟我说没事了，原来医生说虽然你的孩子感染德国麻疹，你现在的抗体指数竟然是跟他成正比，他说恭喜你可以生小孩，
所以这个孩子是安全的，
安全的，所以我们心里非常喜乐非常平安，所以十个月以后就生出这个快乐的孩子，但是更妙的是啊，要生孩子那天我太太跟我讲说你回去拿衣服，因为太匆忙了，因为羊水已破了，他就赶回，我就赶回去拿衣服，回来说小孩子生出来，我看哇好可爱的孩子，头发很多，鼻子翘翘的，简直像一个我说不出来那种美的那种感觉啊！你知道我学艺术的对美的审核是很高的啊，哎呀，感谢主，神真是听我祷告，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喜乐，所以神真是在我太太这个受洗那天给她的梦是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上帝真是无所不在，我们所期待的 他真的按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孩子。到如今他成为我在艺术工作上面得力的助手。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我太太顺便也跟我讲他去教会受洗的原因。原来他之所以受洗，是我在去教会那段时间，我的母亲看到我每天从教会回来脸带着喜乐带着快乐，我的母亲就跟我太太讲说，你要小心哦，小强搞不好在教会里面有女朋友哦。当时我太太一听她真的是吓到，她就跟我讲说，小强我要跟你去教会。可是当时对我来讲，我完全不知道她的动机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高兴带她去教会。然后在受洗那天晚上，她跟我讲说，其实我那段时间跟你去教会啊，很仔细的看了，我以为哪个女生会特别来跟你亲近，可是呢她说跟了半天没看到人。的确是有很多姐妹来跟我们打招呼，因为在教会里面姐妹本来就很多，只是她说她有一天坐在那边说，我来到这里整天盯着小强也不是办法，所以她干脆坐在那边好好听讲道。没想到那次一听完，她发觉说原来神的道是这么样吸引人，所以她就决然信耶稣。没多久她说她也要受洗。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认识神的方式哈。
是啊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要去监视你的，想要找出真相，到底怎么吸引你在教会里。
对对对。
嗯，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被神吸引了。
被神给摸着，被神给吸引了。
是，所以跟着信主了。
信主了。
那么信主之后呢，你们一起在真理上继续追求，把这样的好的福音，一份免费的礼物去分享亲人，是吗？
就开始分享我的亲朋好友。那也很感谢神，大概在信主前两年，在我们周遭家人大概有十几个都一个一个归向主。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姨子，她本来要离婚的，因为她住在苗栗嘛。那我跟我太太每个礼拜总会不辞劳苦从台北到苗栗跟他们传福音，我也陪他们到教会去做礼拜。感谢神，大概一个多月以后，他们愿意慢慢调整改变，然后也做了决志，到今天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小舅子，因为他是基童嘛，夫妻两个都是基童，可是他们家里非常没有平安，那孩子们他们从来也不去照顾也不去管，所以我当然就跟那些孩子们讲信主的平安，我就跟他们讲耶稣的事情啊，他所赐的平安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啊，然后也跟他们谈福音，结果他们也信了耶稣了，然后包括我自己家人，我的弟弟我妹妹都信耶稣了，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一人信主就
全
家蒙福，是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几句话形容一下你信主之后的生活，你的人生，你会怎么去形容？
我觉得非常喜乐，非常平安，过去所忧虑的都在神的恩典中被遮盖，以前我没有勇气的，现在我有勇气，以前我没有信心的，非常有信心现在。
嗯，
然后我非常乐意传福音，不管我再忙我都会要传福音，因为我觉得我领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当然要分享给更多的人。
是，您在信主之后你是非常积极乐意去传福音的哈，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会抓紧了。好像是有一个故事，是不是？
是，那是因为信主的第二年，那有天我妈就打电话跟我讲说，麻烦你赶快去跟对面的我妈妈传福音，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是在眷村里头，我工作很忙嘛，我跟我妈讲说，好了好了，我明天再去传，我过两天再去传吧，我说我现在忙得要命。就没想到第二天我就听到说王妈妈跳楼自杀。
妈妈那个时候跟你说去跟王妈妈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提到什么？
她提到说她做生意失败，然后心情非常不好，想不开，说你一定要跟她传福音，因为这个王妈妈跟我们家走得非常的近，然后她也从小看我长大，所以我们对她的感情非常深厚。当然我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感情之下会说你赶快跟她传福音，因为我妈知道传福音的确可以帮助人，只因为我工作忙而一时不察圣灵的感动，所以让这一个人就这样走掉，其实对我的一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以至于以后只要有机会传福音或者有哪里需要福音，我绝对是放下手边的工作，再忙或电话或到现场我都会去传福音。
那您是不是也把这样的一份感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也提醒其他的基督徒们要抓紧所有传福音的机会？
我想神拣选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要往普天上传福音，那的确我们在现代社会上有很多要忙的， 可是你要去分辨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生命需要你去救他，你再忙你都要丢下手边的工作，赶快去为主传福音，让这个人得到神的生命。这是我很期盼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去做的事情。
很多人其实不太愿意去随便改变我的信仰哈，您可不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跟我们分享一下？
的确在我传福音这几十年来，你要跟一个已经有他自己信仰的传福音不容易，
嗯，
非常不容易。你说你要把他手上戴下那个老表拿下来换上你的新表，没有人要做的事情。但是我通常会用了一个很客观讲说，我给你这个表你戴看看，但是我并没有让你拿下那个旧的表，你自己去比较，我觉得蛮有效的。
我们提到过您的两件作品都得到这个奥委会的收藏好珍藏，嗯，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这两件作品？好像这两件作品是跟您的信仰是有关系的。
哎，感谢主哈！那是在2000年，我太太在报纸上看到国际奥委会举办运动与艺术大赛，那么我太太看到这样的消息，就跟我讲说：“你去参加比赛吧，去参加比赛吧。”我说：“不要了，国际上有这么多厉害的雕刻家，我算是哪根葱？我不想去比。”我太太说：“你去比吧，总是个机会。”我太太跟我拗了好久，我就没有办法。我说：“好吧，比就比。”于是我就开始构图，构了50几张图，就整理出2张图。这两张图呢，我喜欢另外一个造型，可是我太太喜欢现在这种造型，直的。后来我就拿了教会里面请长辈评审，就一致认为这个不错的，所以我把它雕好后就拿去比赛。那拿去比赛以后呢，没想到一个多月，我接到一个电话，就说：“叶先生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恭喜你，你的作品得奖了。”我心想说：“哦，得奖，我没想到会得第一名。”我就问他说：“我得了第几名？”他说：“恭喜你得了第一名。”哇，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作品的创意是也是在祷告中得来的一个造型，那圣经里说你们要望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上头来的奖赏，我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经文设计出了一个全力以赴的造型出来的。
是，
哎，
所以是得到了奥运与艺术大赛
第一名，
第一届的第一名。
对对对。
那么第二件的作品呢？
第二件的作品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品都是要荣耀神的。我觉得在竞技场上面很多时候那些的来宾啊，或是为了选手的这种的赞美啊，那种手舞足蹈，其实都是朝向人的，不错啊，哪个表演很棒，都是在那边举手投足的赞美人。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动作能高举神的荣耀也蛮不错的，所以我就雕刻一个手舞足蹈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个造型因为是彩色的，5个颜色代表5个州，那么在那次比赛里面也得了3名，目前情况是这样子。再来了这个比赛，我们已经积极在准备了，我们已经积极在准备3次的比赛，希望能再有荣耀神的作品出来。
所以您现在所从事的创作都是以荣耀神、高举神来作为创作的出发点。
对对。
过去从事很多的偶像雕刻哈，
嗯，
后来转换成是以荣耀神、为神去创作，这中间的转换过程您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那是一个生命的看见。当我开始在雕妈祖像的时候，雕千里眼顺风耳的时候，工程完了以后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善男信女都来膜拜这些我所雕的偶像，其实这里面都是钢筋混凝土，外面都是一些油漆，也只不过这些东西人都要去拜他，其实应该是来拜我，是因为我塑造出来的。我当时有这种想法，当我认识真神以后才知道说，如果我们所信仰的神所谓的可以被人塑造出来，真的还叫神吗？这根本就是在我们手上可以玩弄拿捏的一个偶像而已。真正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神大到你看不见，你无法去形容他的大，你也没法去表达他的样子。所以我盼望所有的还在拜偶像的朋友们，或者说你在雕刻这偶像、雕这些菩萨像的这些的朋友们，如果你能体会到真神是不需要人去刻出来而去膜拜他的话，你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手上所刻的神或者所拜的神真的是真神吗？以前我做商业作品或者雕刻偶像，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声更响亮。哇，叶可强多了不起，叶可强多好，那是以前我的生命。 可是当我知道我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原来真正创造的主是上帝，我只是他的一个受造者，我怎能在我的商业作品或是偶像作品来荣耀自己的名呢？那不是一个做神儿女应该有的态度。那我们被拣选就是要荣耀神的名，所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说其实任何一个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我就把过去的那些思维整个放弃，从此以后我做的任何一个作品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不管是什么样的造型，不管是什么样的设计图，只为了荣耀神。因为我想说唯有荣耀神乃是我们做神儿女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里面，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以神为首位，你活的目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自然就会把偶像的工作，把这些以前商业的作品转向荣耀神。那有时候是造型，有时候是一种意境，有时候是一种表达，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很重要心态。因为我盼望我的作品可以叫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盼望我的作品可以叫更多人看见神的荣耀，也同样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这是我今天要转换的目的，这是我的想法。
非常谢谢您今天跟朋友们的分享，
谢谢。
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是这样的，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叶克强亲身经历了这句话，他跟从了生命的主，不但使他自己的健康、家庭与工作都蒙恩，也使他身边的许多亲朋好友都成为祝福。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对人生感到困惑吗？看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和出路吗？是的，你需要光，需要耶稣做你生命的光，让你不再行走在黑暗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叶克强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此外，我们也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要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说声